能力。李立武牧师主讲。第三讲，圣灵更新的能力。经文记载在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经文读毕。
我们从昨天的思想中间，使徒行传1章8节中间，我们得到一个确据，我们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得到一个确据，当我们到宣教工厂，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在我们的本地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只是做见证，我们的责任只是把福音传讲得清楚。那收成的工作，重生的工作，100%是神所给的。那我们也看到了，神不但让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神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中间能够进圣， 那这项的工作是神跟人同工的一个作为，使我们能够在属灵里面继续不断的兴盛，也让我们看到神不但让我们得救有了新的生命，不但让我们能够在属灵里面晋升成为主的见证，神也让我们经过圣灵的能力能够赐给我们服事的能力，使我们有恩赐，使我们手所献上的能够永神一人。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是圣灵更新的能力，圣灵更新的能力，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做工。当我们属灵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侍奉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教会中的一些事情，社会上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个人的侍奉、个人的属灵经历中间，我们有时候会灰心，我们有时候会失望，但是圣灵还带给我们一种圣灵更新的能力，带给我们盼望、希望的信息，使我们再一次、一次再一次的能够得到复兴，使我们在那些人生的经历、走这条属灵道路、天路历程上面，虽然跌倒了能够站起来，跌倒了能够站起来，那经过这样的考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老练，而这种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能力。请我们打开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14节，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灵更新的能力。以西结书37章，我们从第1节我们看到第14节，让我来念一下我们思想里面的神话语中间的里面的意思。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早上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动了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献给你，让我们的敬拜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引我们进入到真理，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灵更新的能力，当人失望的时候，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甚至于生存的欲望。恐怖分子在911的事件里面临到了美国，接着中东的事局使许多的人失望，他们对人失望，对民族、对宗教失望，对美国跟事局的安全他们失望，甚至许多人对神失望，怀疑他领导历史的能力。神若是主权在握，他是否仍然公义？神若全然公义，他是否仍然掌权？这不仅是21世纪的问题，早在主前6世纪末的时候，以色列人同样发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听到也看到了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坏，他们对神领导历史的能力起了怀疑。神借着以西结发出了希望的信息，以色列国将会回国，神会领以色列民再一次的进入那迦南美地，他神要使枯骨能够复活，使那个属灵枯萎的这些以色列人再一次能够得到复兴，再一次有新的出埃及的经验。今天神的教会同样的软弱，神的教会里面许多侍奉的人今天同样的会失望，神要借着以西结的信息今天给你给我能够带来希望的信息。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神为了他的名要更新他子民的灵命，人 应当尽的责任荣耀神。我再说一次，神是为了他的名要更新他子民的灵命，人应当尽的责任来荣耀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神怎么样能够复兴人的灵命。神当年复兴以色列人的灵命，今天同样的可以复兴你的灵命，我的灵命。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神如何的能够让以色列人脱离属灵枯萎的境况，让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能够进入到属灵的复兴的境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最终是要做成灵命的更新的工作。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角度，神让以色列人脱离属灵的枯萎。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讲，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鹤谷，在平原的鹤谷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平原，平原，平原，神的灵把以西结降在以西结身上，把他带起来，带到一个平原里面，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看到平原的到处都是鹤谷。那我们看到这些鹤谷是指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到第14节里面，那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第11节到第14节是解释这个异象。所以我们看到第11节里面到14节讲到这些鹤谷是指了以色列民属灵枯萎的一个情况。枯骨的异象指出来以色列人的属灵的枯萎。我们看到他们被巴比伦人掳到了以色列，在属灵枯萎的一个状况中间。我们看他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时间是耶路撒冷失陷沦落，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攻陷攻入，攻入之后掳出了一批人带到了巴比伦，主前586年的情况。我们看到那个地点，这些人包括了以西结，那个时候以西结大概只有26岁左右，被带到了巴比伦，住在一个巴比伦平原的地方。这些鹤谷指了那些以色列民。这边讲到了三次，讲到第一节第二节，平原，平原，平原。以色列人不是住在平原的人，以色列人是山地人。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前一章36章第二节里面讲到神赐给他们那些应许之地是永久的山岗。以色列人是山地人，山地人怎么会住在平原里面呢？这边讲到三次提醒是平原，平原，平原，讲到这一批靠信心仰望了神给秋雨，仰望了神给天气的转变，农作物能够收成的这一批人，仰望了神的人，在山岗上面所住的这一批人，如今被掳到平原里面。神要提醒以色列人，给他们提醒，你们现在山地人跑到了平原，是一个提醒，不断是一次的提醒，每天起来的时候是提醒，看不见山，看到的都是平原，表示他们在一个被掳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他们觉得不习惯。为什么不习惯？他们是已经尝过主恩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因为悖逆的关系而受到的处分。诗人里面讲到，他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些山地的人，这些以色列的民，通通都尝过主恩的滋味，如今他们在一个被掳的情况之下，在一个平原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诗人会这样讲，诗人讲，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今天有多少山地的人靠信心而活，神用他圣灵的能力、得救的能力、成圣的能力所召出来的这一批人，山地人今天住在平原里面。今天有多少人在平原的光景中间，在那些被掳的情况之下，跟那些埃及人、跟那些巴比伦人分不出来，他们安息，他们宁可，他们愿意，已经习惯了在平原中间。今天到多少的教会，你看到他们属灵的情况，就像以西结在这边所讲的一样，枯骨的情况一样。你在平原里面吗？你还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是山地人，你不习惯住在平原，你不习惯住在平原。巴不得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在山上的聚会，再一次点燃起来，我们这一批在山上的人，领受到了神的恩典，在山上蒙恩的这一群人，让我们不习惯住在平原里面，让我们愿意仰望我们的神，尽上我们的责任，求以西结的意象同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让我们能够体会出来，我们的神借着圣灵给我们属灵的能力，这个能力使我们能够圣灵更新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看到以色列属灵的枯萎的光景，枯萎的光景在这里可以用三段话来形容，三句句子来形容他们的枯萎。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里面，遍满褐骨，遍满褐骨，这就代表褐骨，就代表死亡，代表了人命上的死亡情况，这代表了没有生气的一个情况。以色列人没有生气，遍满了褐骨，没有生气的一群。今天你到一些教会去，你可以体会出来是没有生气的一群人在那里，只是用了一些人的方法，来一些刺激的方法，来带来一些兴奋。一般在一个枯萎的情况之下，那以西结在这边又形容了这些人的状况，不但是无生气的情况，我们看到第二节，而且极其枯干，极其枯干，就是说呢，没有用途，无用途，这些人极其枯干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用他们了，神没有办法使用他们，他们不是神的工人，枯萎的一个情况。以西结在这里又用第三个形容词，我们来形容，不但是他们是无生气、无用途，而且呢，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讲，这些褐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绝尽了，无指望。这个是最可怜的一个情况，当神的子民仰望了神而过日子，靠着信心过日子的这群在山上领受过异象的这群人，他们失去了生气，他们变成毫无用处，神没有办法用他们，他们到了最后一个光景是最可怜的，他们无指望了，到了没有指望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真是让我们常常的借着圣灵，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光景是这样吗？我们的指望是什么？我们的指望是在赚些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还是我们的指望在我们的退休的一个情况之下？什么是你跟我的指望？当初以色列以西结的听众是一群失去指望的人，那这一群人，我们问为什么他们会失去指望呢？是的，他们看到了耶路撒冷圣城被攻陷，被巴比伦攻陷了。结果他们不但看到被巴比伦攻陷了，而且十一年后他们又听到，有的也看到圣城耶路撒冷被毁掉了。神在掌权吗？神如果是在掌权的话，他怎么让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
连我们的圣殿都被毁去了，连我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在平原的情况之下，他在掌权，他是公义的嘛？如果他是公义的，他在掌权嘛？如果他在掌权，他是公义的神嘛？这一群以西结的听众们已经失去了指望。我想今天你跟我常常会失去指望。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这个起初的爱心，我们灵命很活泼的时候，那圣灵也加给我们，加给我们成圣的能力，那我们继续不断在那里跟进成长，跟进成长。当我们进入到40岁50岁甚至于更年长，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打击，很多很多的打击。当我们遇到了这些打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仍然在掌权嘛，神是公义的嘛，能够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中间嘛，发生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嘛。他们失去了指望，无生气，无用处，无指望。这会是我们团契，我们教会的光景。是你的教会的光景吗？是你的团契的光景吗？是你家庭的情况吗？属灵的情况吗？以色列人属灵的枯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要带领他们要脱离这个属灵枯萎的时候，神在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不但让他们知道看到，让以西结这个传讲的人看到他的听众的光景，同时他也问这个要传讲的人，问以西结，在第三节，这些鹤骨能复活吗？哎，我很觉得很惊讶，神问他的仆人这个问题，是那这一群的鹤骨说，这一群鹤骨可以复活吗？神问他的仆人。那我更惊讶的是以西结的回答，哎呦，我真喜欢以西结的回答。以西结的回答是回答的非常的好。那我们看到神问以西结，鹤骨可以复活吗？神问他的仆人，问他的仆人。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这个一般的答案当然不可能复活了。这些鹤骨已经是极其枯干，怎么可以复活呢？但是以西结的回答应当是你跟我跟随神的人的回答。以西结的回答是：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以西结在这个地方很有礼貌的将这个问题呢交还给神回答。神问的问题交还给他，你是知道的。一方面很有礼貌的把这个问题交还，一方面我想以西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相信神凡事多能，在人不能的不可能的事情，极其枯干的刻骨怎么可能复活呢？但是他相信神是全权的，他不去掉神可能参与的可能性，神如果肯参与的话，这些枯骨以色列属灵的光景通通都可以改变，他不否认神的能力。我对以西结这句话印象深刻到一个地步，常常在我的脑海中间。十年前神很清楚地呼召我跟我几个同工呢，要到一个教会去。这个教会呢，在我以前出事的教会很近，只有大概五英里的左右。那这个教会通常我们都不去的教会，为什么呢？这个教会我们所知道呢，是不讲神话语的教会，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但是很奇妙呢，他们的传道人呢，偏偏请我去讲道。听我讲到我实在不想去讲道，不想去讲道呢，我就比较客气，我想让我祷告祷告。那我既然讲了让我祷告祷告呢，那我就要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每次祷告的时候，神啊就让我知道了，就是这种教会不讲神话语的教会也什么也需要去讲。好，结果我就讲好，我来讲道。所以我每次到一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做文字工作，也做宣教工作的，我们文字宣教，我一定是带了两大箱的这个我们的书过去。所以我那天呢，他们是十点钟，我这个九点钟多一点呢，我就两箱书带去之后呢，那我就要搬到地下室，在吃饭的地方展览了，对不对？那看到有几个人，他们也没有想要帮忙，所以我一个人把这些书啊放到底下之后，通通排起来。排起来之后呢，他们是十点十五分开始，
主日崇拜，我十点钟呢不到我就上去了，上去等等等等等，等到十点钟没有人，没有人来，等到十点十五分也没有人来，嘿，我就拿起他们的布列顿看看，是十点十五分呢。好，四点十五分几个人慢慢来了，来了之后一个坐那边一个坐这边的，然后就打招呼了，哈哈、啊哦、讲得非常的响。这个时候已经四点十七分了，那慢慢慢慢人来了，到了十点二十分呢还没有开始，我就把布列顿再打开来看一下，哎呀，我看到里面一个很大的标题，因为那时候是四月啊，四月初他讲了今天一点半呢下午有报税的降下，哎呀，我看看怎么不搞一个查经的讲习班，那个报税的讲习班又快要到四月十五号了，我想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我祷告的时候神要叫我还是来，我想我还是来。好，讲完了道我下去，下去等大家看看，没有人要来看书，没有一个对属灵的书有兴趣的。那这个传道人呢觉得很窘呢、他呢就买几本小册子，所以买了两本小册子，所以呢我再把那个120磅的书两箱通通再包回去，是送了两本给这个传道人。哎呀，我想这个教会我以后决定不来了，以后决定不来了。真很奇妙，这一次完了之后，哎呀，到了七月，这是四月的时候，到了七月的时候，那这位传道又打电话给我，他讲林牧师啊，他讲能不能帮一个忙，他讲你上次来啊大家很多帮助，很多帮助，他讲呢能不能七月这个 July 4th 这个周末能不能来。哎呀，我不想去，我不想去，我不想去了。他后来他就讲了，他讲我找了附近所有的牧师啊都不能来，而我怎么我要到 Florida 去，所以你能不能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想好答应去了，所以答应去了之后七月四号，四号的那个周末我就去了。我就去的时候，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同工会主席来迎接我。他讲李牧师啊，他讲今天能不能你讲完道之后，能不能跟我们的同工谈谈，好不好？我在想是不是他们要做门徒训练的？因为我这人是做门徒训练的，他们大概是觉得要做门徒训练。我想这很好，跟他们谈做门徒训练，正是需要做门徒训练。好，讲完道之后，那他们跟我谈，到一个房间去，他们把门一关，哎，我觉得怎么这么严肃呢？把门一关，一关之后，他们讲林牧师啊，这个我们的刘传道，那离开飞机之前给我们一个信封，他辞职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召开聘牧委员会。当我们召开聘牧委员会的时候，我们就中间的同工就建议说，请你做聘牧委员会的顾问。那当有一个提出来顾问的时候呢，他呢我们当时就想，为什么请他做顾问呢？为什么不请林牧师来牧会呢？哎，我讲我不可能，我在更新传道会全时间的侍奉。他讲你能不能祷告祷告？我们祷告了三个月，每次祷告三个月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祷告的时候脑子里面思想到一个什么光景？以西结三十七章一节到第十四节那个枯骨的情况，枯骨的情况，一片是枯骨，无生气，无用途，无指望的一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们，这是以色列的光景。赫古神问以西结，这个要传讲信息给那枯骨的这群人。以西结的侍奉是在以色列最属灵黑暗的一个阶段中间，我们看到他在圣城被毁的前七年神呼召他，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岁，然后一直侍奉到圣城被毁的之后十五年，这些情况之下二十二年的时间来服侍以色列这一群属灵枯萎的人。神给他信息，神首先要改变这个传道的人，让他的灵命能够复兴。神因此问他一个问题，说这些赫古能复活吗？神要让以西结看到神的全权，神可以复兴这一批人，只要神愿意，只要神愿意。神要让这个传道的人，这个他的仆人看到
神全权的能力能够使赫古复兴，然后可以借了这个他所传道的这个人传讲出去希望的信息。今天神希望同样的要用我们中间跟随他做他仆人的人，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全权，我们的神能够借圣灵的能力做圣灵更新的能力，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我们这些同工们、长子们，我们这些在教会中间带领人的人，深深的能够相信神如果要做的话他可以做到，因为他是全权的。当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之后，我们才能够带出去希望的信息。弟兄姐妹，你愿意经历这些经历吗？我们的神能够有圣灵更新的能力。什么是以西结听众的问题？我们谈过了，这也就是意象，神给意象的目的。第十一节里面后两段里面，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迹了，对神领导历史的能力，神的子民起了怀疑。要神要以西结他的仆人能够看到这个异象，使他信心能够坚固，使他传讲能够有力，使他不间断的去传，传什么信息？传希望的信息。使他传讲能够有力，使他不间断的去传，传什么信息？传希望的信息。神要以色列民脱离属灵的枯萎，今天神照样的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团契，在我的教会中间，神要他的子民脱离属灵的枯萎。好，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脱离属灵的枯萎，进入到属灵的复兴的阶段。我们看第二点，进入属灵的复兴。我们看第十节，气息就进入赫古，赫古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极大的军队，赫古便活了。神使他的子民脱离属灵的枯萎，进入到属灵的复兴，他们便活了。第十二节、十三节，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弟兄姐妹们，这边有一个字很重要，进入。进入，那我们等下会写出来讲出来，以西结书里面的以色列地是不是归回以色列地，是进入以色列地，用的是原文上面是另外一个字，是进入以色列地，让我们看到是进入到一个复兴的情况之下。这个是神引领他的子民第二次出埃及记的经历。我们再看到这边讲，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是神让他们借了这个举动，让他的子民知道他是真神，以色列神。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们看到这有一个复兴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是一个全新的复兴。我们看十二节，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这个是一个新的复兴，这个是一个新的灵，是一个活的灵，有强烈的对比，跟我们刚才在属灵枯萎的情况之下是完全相对比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过去是坟墓，坟墓代表了死亡，现在是开坟墓出坟墓。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过去是赫古代表了死亡，现在是活了。第十四节，过去是个石头的心，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节，现在呢神要开咱们的心，放出来一个新心，给他们一个新的灵。第三十六章二十六节里面，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要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个全新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恢复到过去的旧的属灵光景中，不是。今天神要带你复兴，不是复兴到你过去5年前、10年前的那种光景，不是超越那种光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光景，进入到一个新的跟神有团契生活的一种光景之下，不是回到过去的复兴，乃是一个全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复兴。出埃及的一个经历，过去在埃及，过去在巴比伦，现在要进入以色列地，山岗之地，神所应许之地，重新过山地人的生活。过去在平原，现在要进入山地。过去在巴比伦的时候是拜了巴比伦的神马杜，现在进入以色列地要拜的是真神耶和华。你看，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是一个新的灵，一个活的灵，而且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的一个经历。12节，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耶利米跟其他的先知用的一个字都是领回，只有以西结在以西结书里面用的一个原文的字是不同的一个原文字，是领进，也就是进入。我们看到和合本在20章42节翻译的是正确的，是用进入。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但是你至少有3个地方用的一个字，翻译的一个字不确当。我们看到第34节13节是引导他们，引导他们在这个地方归回故土，归回应当改成进入故土。36章24节同样的用归回应当改成进入。37章21节同样的用归回应当改入进入，因为原文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字，让我们看到神给以西结的信息是一个希望的信息。我们这一次神带领我们归回，不是归回，而是进入以色列地，那应许之地是有全新的一个复兴。让我们看到这是复兴的特征，让我们看到这是复兴的结果。复兴的结果是一个全新的境界的一个光景中间，全新的境界，神可以复兴。我刚才讲到经过了3个月的祷告，神很清楚带领我要到那个教会去。当时那个时候刚好在美国有一个中国人开的电脑公司王安，刚好王安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那刚好在我祷告的这段3个月的期间的时候，那个银行债权人拥有这个王安的，那就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他们叫做杀手，到这个王安来做总裁。他的任务什么？只有2年，只做2年。他的任务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砍大刀阔斧呢，从上到下来砍，来把整个这个公司来整顿一下。当时呢，神让我看到，这是神给我的印象很清楚的，我要派你到这个教会做杀手fixer， 做 fixer， 做 fixer， 只有2年。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那我们讲到经过祷告之后呢，看到这个教会今天4个牧师被他们带出去，中间有2个到一个地步什么离开的时候呢，他的意志，侍奉的意志什么断掉，不做传道人，不做传道人，从此不做传道人。当我看到之后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是时候什么，神如果要差遣我，我愿意去。所以我们就去了，答应2年，他们一定要求3年，后来我们也就想3年，说感谢主，
神让我们去了之后，我满脑子看到的就是枯骨的异象，我也让我看到的也是神所问以西结的问题，这些鹤骨可以复活吗？我愿意当时愿意用以西结的回答说，耶和华，如果你愿意能够，那感谢主，神能够，神能够做复兴的工作，教会复兴的工作。让我举几个例来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弟兄姐妹们首先喜爱神的话，这是一个复兴的现象，以前是对神的话没有兴趣，现在喜爱神的话。然后我们看到得救的人数增加，增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一个星期一个，我们祷告的每次准得很，一个星期一个得救，一个星期一个得救。然后呢，我们中间人的祷告蒙应用，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人有很严重的病，而且这些病都是绝症，都是些癌症，但是经过我们祷告之后，甚至有的是第二期的，经过祷告之后一个一个一个得到医治。我们看到了会众喜欢神的话，我们看到了得救的人数增加，我们看到了祷告蒙应用，我们还看到了奉献，弟兄姐妹乐于奉献，那个奉献的数量，我们的财政的数量看得出来，那比以前我去的时候四倍之多。弟兄姐妹们乐意奉献给神。还有一点我们最得安慰的，看到神在做复兴的工作，中间有奉献做传道的，那总共到现在超过了十位多，一个一个一个愿意奉献，神做复兴的工作。这个复兴的结果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情况，弟兄姐妹，我耶和华愿意做，就必成就。我们看到这有强烈的对比，怎么强烈的对比呢？我们看到现在是有新的气息，第十一节第十四节，气息进入鹤骨，鹤骨变活了，有新的气息。以前我们看到是无气息生气，现在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十一节里面有新的力量站立起来，并且站起来，以前是无用途的。而且让我们看到最难得的第十一节后面讲到变成极大的军队，集合有力，集体的合一。人要合一很难，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合一。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个别的活了，我们看到个别的站立了起来，而且我们看到集体的合一，我们看到是一个大能的使命，就像那首诗歌一样，是一个新的境界，有强烈的对比，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情况之下，耶和华神让他的子民脱离属灵的枯萎，而进入到属灵的复兴。我们再来看，不仅如此，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神要做成圣灵的更新，做成圣灵的更新。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后半段，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我们看到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代表了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全权之神为了他的民复兴子民。耶和华不但要带领他的子民脱离属灵的枯萎，不但要带领他们脱离，而且要进入属灵的复兴，不单单是脱离跟进入，而且要做成圣灵的更新。这种做成圣灵的工作是全权之神要做的。为什么做呢？是为了他的名而做。以西结书有一个主题，在以西结书里面你看到有65次有一句话重复，在这48章里面有65次重复一句话，这句话成为以西结书的一个要句 key sentence。这个要句是什么？你们或者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至少有50次，这65次里面分两方面，有50次 是用在神刑罚以色列民的行动上面。神讲我刑罚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选民他的痛苦上涨，人要认出来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有时候把苦难痛苦临到我们身上有原因的，这对你跟我来讲，那我们应当承受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背叛的事情发生，痛苦的事情发生，诬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从全世界出来奉献到今年，那快17年满了。那在过去的7年中间，神让那些痛苦的事情多少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些背叛的事情我亲手训练出来的，门徒训练出来的背叛、诬赖的事情、诬告的事情、各种不同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让我学习在神面前哭泣，神面前祷告，神面前哀求，有的时候失去了指望，但是神让我看到他的手压在上面的时候，让我看到他是全权的神，让我看到他要叫我受这些苦，因为在亲近的人中间要显为圣，神要越让我们越亲近他的时候，他越拿我们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经过背叛的方式上十字架，神也要我们中间跟随我们的大牧人背十字架的方式是经过背叛，经过离间，经过挑拨，经过痛苦，经过流泪的情况之下，学习我们的大牧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出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当我们经过那个流泪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秋雨之福。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所传讲的信息，首先第一章到24章传讲的信息是什么？传讲的信息就是神要惩罚你们，要毁灭耶路撒冷。那最后他这个信息要达到高潮的时候，神在24章的第一节到后面这几节的时候，神讲你眼目中所亲爱的、所喜爱的是他的太太，我想他们感情一定非常的好。神跟以西结讲，你所眼目中所喜爱的我要把它拿去，而且神跟他讲，你不能哭泣，你不能哀哭，不能哀哭。哎呦，我想真是这种的痛苦，神要把我们眼前最心爱所喜爱的要拿去，而且不让我哭泣。我想如果我是以西结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承受这个，我也去跟以西结那跟神来讲，你不让我哭泣能不能，我现在痛苦，现在痛苦。神要让他的妻子，他所爱的预表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被毁，而不许以西结的听众公开的哀动，公开的难过。以西结所传播的首先的信息跟这一批人所传讲的是惩罚的信息。接着神要以西结针对了后面8章，针对了附近7个国家传审判的信息。当审判的信息传完了之后，神要以西结传希望的信息，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神要使用54是在痛苦上让人认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是耶和华，其他的10几次都是在神复兴选民的行动上，人在 选民被复兴的时候就认出神的荣耀，知道耶和华，耶和华是为了他的名要复兴之名。因为这个缘故，你跟我可以放心，不是因为你跟我做得好神要来复兴你跟我，你跟我做得好我们没有把握没有确据，而神复兴我们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复兴？是因为他的名的关系，神眷顾他的名。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复兴，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真基督徒，你的身上带了耶和华的名，耶稣的名，神为了这一点要复兴你，要复兴你，因为他为了他的名的关系，他要复兴以色列，复兴他所跟随的人。而且让我们看到他的复兴是用了两个阶段来复兴。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第七节讲，我遵命说预言，说预言，这个的预言不是讲先知的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讲说神的话，说神的话，神的仆人说神的话，遵命讲神的话。这是第一方面使人复兴的方式，讲神的话，部分的复兴。但是讲神的话，我们看到是部分的复兴，散开的鹤骨变成个别的尸体，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有筋有肉有皮都出来了，但是仍然没有气息。这个复兴的阶段是双重的。那第二层是什么？是借了圣灵的工作。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跟以西结讲，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鹤骨身上，使他们活了。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向风发预言。这里面的风跟灵跟气息通通是原文是一个字，通通是通用的一个字。所以我们看到是两层的作用使他能够复兴过来。我们做传道的人同样的，不单单要讲，而且要借了神的灵讲，而且也可以说是借了神的灵，也可以说借了向神祷告，而能够祷告完了再传讲，一面祷告一面传讲，使人能够复兴过来，神的子民复兴过来。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复兴是神为了他的名用他的动人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传讲神的话语，一个是向圣灵求圣灵动工来做工，向神祷告，接着祷告接着圣灵的工作，神的话出去了。让我们这边看到一个重点，讲到单独所达不到的祷告实现了，讲到单独达不到的祷告能够实现了，以西结遵命去行。我们看到这不单单是借了两个阶段，我们也看到这是全权的神所做的工作，为了他的名。我们也看到圣灵也为神的名在做工。我们刚才讲到了有几个字在这边出现，都是同一个原文字，一个字就是灵，第一节出现两次，第十四节出现一次，三次在这段里面出现这个字灵。然后呢，气息这个字出现了五次，原文也是一样的一个字，第五节出现，第六节出现，第八节出现，第九节出现，第十节出现气息。然后我们看到风，风也是同样一个字，第九节出现一次，然后这边加起来九次出现原文里面圣灵这个字。我们也同样的发现很奇妙的，在这一段里面九次在里面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他说，主说，同样的出现了九次，九次圣灵的工作，九次神话语的工作。我们看到这跟使徒行传一样的工作，是复兴教会，复兴是神的话跟神的灵相辅相成一同在工作。今天我们要讲神的话，今天我们要求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借着祷告求圣灵的工作，让人能够复兴起来。讲到说单独达不到的祷告实现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两次，接着两次使以色列人复兴， 提醒了我们，
好像神当初造人的情况一样。
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里面，同样的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将生气吹在他鼻子上，第二个阶段
之后就成为了，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
两层的工作，神仙造尘土造了人，再对准他的鼻孔吹了气，然后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以西结给他听众的答案？什么是今天神的话语对你跟我的影响是什么？第一，神的选民的历史，在过去、现在、将来，通通与神不能脱离的，都是相关的，都是与神的名有关系。神顾念，第二，神顾念他的名。第三，让我们看到选民的前途，你跟我的前途有了保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过去、现在跟将来是跟神连接起来的。我们是能够被复兴，不是我们的力量，乃是神眷顾他的名。你跟我有盼望。我们看到全权之神为了神的名来复兴，借了他的话语，借了圣灵做工作。我们第二方面也看到了，这个要做成圣灵的更新，不单是神全权的工作，要第二方面，人要尽上责任，荣耀神的名。你跟我要尽上责任，不然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复兴。你跟我要尽上责任。第四节里面，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禾谷发预言说，枯干的禾谷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神对两批的人交代他们责任。弟兄姐妹们，记得你跟我都在这两批人中间，因此你跟我都有责任。今天神对两批的人讲话，第一批对传道的人，对我讲话，对我们中间的传道人讲话。怎么讲话呢？要我们与父神同工，遵命说，再遵命说，我们不灰心。第七节、第十节，要我们传神的话语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传，传完了还要去传，不但不间断的去传，不灰心的去传。你跟我有时候会传的时候灰心，就神给我很多机会到不同的地方讲道，讲完道之后，我有时候在怀疑说，神今天带我到这个教会来到底是做什么？因为我看得出来里面的人没有兴趣，对神的话没有兴趣，有时候难免有这种感觉。但是神要让以西结这个传神话语的人知道，经过了这个异象之后，传，不断的传，不间断的传，继续不断的传，不灰心的传传传，这是神给我的责任，神给我们中间每一位传道的人的责任。而且不但是传，神还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责任，要不但与父神同工，要与圣灵同工。你要第九节，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祷告，求圣灵做工。祷告要向风说，祷告要借着祷告。我们传完了，传完了要祷告，祷告完了要去传，传了之后不灰心的去传，继续不断的传。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异象给以西结看，要给以西结说，你给这一群失去指望的人，让他们能够有希望的信息。怎么样去传这希望的信息？要让你亲眼看到全权的神叫他们复活就复活。你传，继续的传，不艰难的传，不灰心的传。而且传完了，你向风说，要祷告，祷告完了去传，传完了再去祷告。讲到单独说不能实现的，要借着祷告去传。异象的目的之一，强调以西结的责任，传神的话语，不停的传， 不要灰心的船。第二批的人听到的人，第二批的人听到的人，你们有责任。第四节，何故啊，要听，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这是命令，是神要所有他的子民听到这信息的，要回应，要回应。何故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神在他子民身上的计划，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知多知道耶和华是神。神借了以西结带给我们希望的信息，神的子民，你跟我，我们的前途有了保障，因为我们跟历史、跟过去、现在、跟将来、跟神是相关联的。因为神为了他的名的关系，要复兴他的子民，因此你跟我有希望，只要我们能够尽上责任。传道的人要与神同工，不停的传，不断的传，不灰心的传，传完了祷告，祷告完了传，继续的去传。听到的人要听到，而且听得到要有回应。神在他子民的身上最终的目的，要借着他的子民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他要使他的子民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能够多站起来，不但站起来，都能合成一群，让神的国度在这个世上扩散出来。弟兄姐妹，今天神借了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第14节，给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盼望的信息。你愿不愿意尽上你的责任？如果你是传道的人，你是侍奉的人，传，继续不断的传，像封锁传，祷告之后传，传完了之后祷告。如果你是听的人，神讲要听耶和华的话，起来，让神那个圣灵的能力能够带我们脱离属灵的枯萎，进入属灵的复兴，让我们能够做成圣灵的更新。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将以西结的意象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多少时候我们中间变成无生气、无用途、无指望，让我们再次的经过你的复兴，成为活的人，得到了肉身，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为的是要荣耀你的名。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的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